好，那么下面继续来学习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呢。那么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它是为了这个让修学佛法的一些这个佛弟子能够去入到最深深的这个境界，然后呢，就是一个次第的引导的一种修行的这样一种殊胜的修法的这个修法的一种这个殊胜论点。那么这个要去入的最殊胜的境界是什么呢？我们就知道去入到是最殊胜的是大圆满的境界，因为说它是大圆满的一种前行。大圆满其实也是这个是法界实相，也是如来藏，也是般若波罗蜜多，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大圆满这个实际的状态啊，它要去入的话，它也必须要这个通过很多的修行，把我们的心呢从这个凡夫人的这样一种心的状态，完全呢就说是这个改造，也可以说或者说是这个回归到这样一种大圆满的这个状态，大圆满的这个本体当中去。那么没有通过前期的一些准备，那么通过现在一种这个轮回的心识的状态啊，它没办法相应，没办法安住，所以要它必须要通过很多的这个观修，很多的这个集资进藏的一种修法，才可以真实的去入。所以这个大圆满前行呢，它是为了让我们证悟大圆满的一种前行。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他的修行呢，我们看呢前面的一种出离心啊，还有后面的这个五加行当中提到的皈依发菩提心，然后是这个这个修金刚萨埵的忏罪，还有了这个极乐智量的共伴杂上师瑜伽等等，它都是和证悟心性有关的。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这个实修的引导，它就是一个真正让我们的心从凡夫的状态安住在这个究竟这样一种这个佛状态的一种这个修行次第的修法。这些修法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二个科判呢，是应取之行为了。前面应舍的行为已经学习完了，然后应取的行为分三：一指四想，二具足六度，三一指其他威仪。首先讲第一呢，一指四想。那么如《华严经》中说，善男子，如应于自己做病人想，于法做妙药想，于善知识做名医想，与精进修持做一病想。那么这个在华严经当中啊，佛陀就已经讲到了，如果我们要修行的话啊，必须要这个具足这四种想。那么首先第一种想的话，就是病人想。那么病人想呢，对于自己做病人想，应该就想呢，我是一个病人，我是一个很严重的病人，就首先呢把自己呢当作病人想。那第二呢，是对于法呢要做妙药想。那么这个我们现在所就是说求的法，现在我们所这个听闻的法，我们所思维所观修的法，这些所有的法呢都当成这个妙药一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观想，这个方面与法作妙，这个是第二个想。第三个想呢，是与善知识做名医想。那就是说我们所医指的这个善知识的，它就是名医，它就是个非常高明的一个医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善知识第三个想呢，是说善知识做名医想。第四个呢，是与精进修持做医病想。那么就是说医生开完这个药之后呢，自己要服药啊，这个开始实际的开始治病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开始以指上师之后求到了法，我们要去精进修持。那么精进修持本身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医病开始治疗我们内心当中的疾病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四种想啊。那么这个四种想呢，其实是非常的一种关键的。下面就开始做分析。那么下面做分析的时候呢，首先呢是自己作为这个病人想。为什么要把自己作为病人想呢？因为只有认识到自己是病人，自己才愿意去寻找医生啊，我们才愿意去这个听医生的话去治疗病啊。如果就是说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有病呢，或者说自己有病不愿意去寻找医生呢，那么这些方面都没有办法发生后面的这个。后面的这样一种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去修法，或者说医治自己疾病的这样一种一系列的行为不可能发生的。说首先呢，把自己是病人这一点呢认识清楚。我们自己从无始以来沉沦在此轮回大苦海中，就相当于是遭受因三毒果三苦所折磨的病人。那么这个病人他是一个很广义的一种病人呢、有些人说我不是病人，我的身体很健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不需要什么病，我的有些人说呢，我的身体也很健康，我的心理也很健康，我的身心都很健康，所以说呢，我不是什么病人，我不需要医治什么善知识，是这样的。但是呢，此处所说的在这个所谓的病人呢，是要从因三毒和从果三苦 这三个啊，就是说是这个六个方面也好，或者说因果三方面来讲，都要去从这个方面来去做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深广的考虑。首先呢，我们轮回啊，就是说我们沉沦在轮回苦海当中，已经没办法计算时间了，并不是才流转了两三世，也不是流转了两三百世，它已经没办法计算什么叫做无始以来。无始以来呢，我们沉沦在轮回大苦海当中，在这个无始以来这个这么漫长的时间当中，我们每一世都在不断的累积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病痛的一种这个因和在成熟它的果。所以说这些这个让我们成为病人的，它就是一个因和果。那么这个因呢，主要是三毒方面讲的，因为每一世只要我们没有只要我们没有真实的去这个断除烦恼，没有真实的成为圣者之前呢，我们都在不断的引发这个三毒。那么这个三毒就是贪嗔痴，贪欲嗔恚和这样一种这个无明愚痴，每一世都是相应于这个三毒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只不过有些时候呢可能是明显，非常明显，有的时候呢不是太明显，有的时候是比较这个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有些是我们发现，有时不发现而已。所以有些比如说转生到天界当中的时候呢，有些时候转生天界，比如说就是转生到这个无色界啊，转生到这个色界天呢、啊、真的来讲呢，引发这个贪欲啊，就引发就对欲界的贪欲啊，引发对这个别人的嗔恚啊，这方面就说是这个不太明显的。但是呢，即便是贪欲啊嗔恚不明显，它的种子还是存在的，它的种子根本没灭掉，所以种子还存在的。它的愚痴无明呢，它一定是存在的，是这样的。即便在无色界和色界这些相对来讲比较清净的地方，比较不容易引发这样一种这个强烈贪嗔的地方呢，它还会有它的这个种子不断的蔓延。何况说在欲界当中啊，在这样一种这个人道啊，在旁生啊，在这个恶鬼在地狱当中呢、啊、它的这个贪嗔痴啊也是不断在这个滋长，不断的现行的。所以说只要我每世都存在这样一种一三毒，它没有，它乃至于这个贪嗔痴它没有就被彻底灭除之前，它其实这个因作为因的三毒啊，它是不断的存在，不断的滋长的。那么就因如果说是在每一个有情当中都是就是说是完整无缺的存在的话，那么就通过这个因呢，它一定会成熟果，只不过它这个果的成熟它要关带因缘。那么如果因缘汇聚了，它这个果呢一定会成熟。其实呢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如果有了贪嗔痴啊，有了烦恼，它通过烦恼的一定会引发这个贪嗔痴，引发一定会引发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就叫做业啊，这个行为就叫做业，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通过这个烦恼就会引发业，那么这个是一定的。那如果我们有贪欲，我们说有贪欲不引发业的，这个是不可能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如果我们对这个物体有贪欲，那么我们就为了得到这些自己所贪的东西，它一定会付诸行为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行为就叫做业。那么就如果我们嗔恚呢，嗔恚就是说这些这个友情啊事物啊，如果我们嗔恚某个东西或者某个事物，我们也会付诸生育的行为，这个方面这个行为就叫做业。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有的这个贪嗔痴，它一定会通过贪嗔痴来引发这样一种这个业，那么有些时候呢可能是引发善业，有的时候可能是引发恶业，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有了这样一种这个三毒，有了烦恼，一定会引发这样一种这个业。那么有了业呢，那这个业它又变成一个因了。那业一旦具足了，这个业的这个势力啊，一旦这个成熟了，一旦圆满了，这个业就会生果，就是这样。就像我们这样一种果树一样，果树呢，它如果具备了这个所有的因缘，它这个种子具足了，然后呢，就阳光、水土、时间就都具足了，慢慢慢慢就会生根发芽，然后就会茁壮成长。那么到了一定时间之后呢，它就会开花，花一开了之后，没有遇到未缘，它一定会结果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烦恼，然后通过烦恼引发业，业了，它如果不断的酝酿，不断的酝酿，酝酿到一定的时间，它成熟了，它的势力已经无可挡了，这个时候它就这个业就会成熟果报。说成熟果报的时候，就会在世间当中呈现这个果三苦。那么这个果的三苦，这个三苦呢，它是一种果，它是谁的果呢？是因三毒的果，它是通过这个烦恼引发的业，而业引发了这样一种果的成熟。其实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啊，就是造了业，但是造了业之后呢，如果我们把这个烦恼寂灭了，那么它这个业呢，就是说也不一定成熟。这个在《俱舍论》当中也讲了，有些阿罗汉呢。有些阿罗汉呢，就是说是他自己的内心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说不是决定的业，他还不是决定的业的话，如果他继续流转的话，这个业呢慢慢慢慢就会变成决定的。但是呢，因为他已经在修道过程当中把烦恼寂灭了，烦恼寂灭之后呢，虽然他内心当中还有一些业没有成熟，但是因为他的烦恼寂灭的缘故，这些业呢也没有办法再这个生根发芽了，就好像这个种子 就虽然存在，但是你不用水去浇灌它，它这个种子呢是已经失去了力量了，它不会再生根发芽。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我们的叶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的叶呢，就像这个就像这个种子一样，然后这个烦恼呢就像水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叶呢，虽然有叶不一定成熟，但是呢因为我们每一世当中啊，它这个叶呢都会受到烦恼水的滋润。我们说哪一世没受到烦恼水的滋润？只要在轮回当中，它就不可能没有烦恼水的滋润。只有阿罗汉他的断尽的烦恼啊，这个圣者他断尽的烦恼，如果不是圣者，他的这个我们相续当中这个业都会不间断的受到贪嗔痴这个烦恼水的滋润。他就是说如果受到了烦恼水的滋润，他为什么不发芽呢？他为什么不成熟呢？他一定会成熟。所以每次当中每一世我们都在累积这个烦恼，我们都在维护自己的贪嗔痴啊，都在保养它啊，都在保养它，都在维护它，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就是说被每个众生对苦他都是这个不愿意受的，但是呢我们并不懂得真正的断苦之道。我们对于就是说是能够产生痛苦的这个烦恼和这个业呢，我们在不断的创造，然后对于能够成熟这个果报的这个业呢，我们不断用贪嗔痴的水在维护在保养。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不产生这个果三苦？一定会产生果三苦。是随着这个方面众生的这个叫做轮回的模式，这个没办法，一般的众生是没办法自我超越的啊，如果你不修行圣道没办法超越，是这样。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众生流转轮回基本上是无自在的，那已经形成了一种这个势力了，它已经形成一种模式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没有人去教众生造业，但是众生他就看到好东西的时候他就产生贪心，他就看到不好的东西就产生贪心，然后他自动去付诸行为开始造业啊，通过业呢就不断的累积，他就会成熟果报。这个已经很成熟了啊，这种就是说是这个操作模式已经众生已经无始以来非常成熟了，是这样。如果要让这众生的力量主动自己去断除它，是不可能不现实的事情。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因为有了因三毒，所以就会成熟果三苦。这个果的三苦呢，就是后面我们也讲了，以前我们再来讲过，学习过了很熟悉的这个三苦。三苦的话就是说是首先是苦苦，然后是这个变苦或者坏苦和这个行苦，这个三种。那么这个苦苦呢，就是讲到了以苦啊，就是它这种苦苦呢，它是以苦为形象，以苦为形象的一种苦，叫做苦苦。什么叫以苦为形象呢？就是说很明显的，我们不愿意感受了一些痛苦，或者是心的一面的忧愁，这方面都叫做苦苦。那么就是说这个苦，它是以痛苦为形象，啊，就是说我们的头疼啊，我们的肚子疼啊，还有就是我们受到了殴打，或者是我们就是说在轮回上当中受到很多很多不愿意的，这些都是痛苦，以痛苦为形象的苦，这个叫苦苦。当然后面的前期当中讲的话，苦三加苦也叫苦苦的解释，也有这么很多种不同的解释。那么第二种苦呢，它的这个苦的形象不是刚刚所讲的痛苦，它的一种苦啊、变苦的形象是以乐为苦，以变化为苦的，变化为苦。所以它这种苦的方式是变化。我们就是说在讲这个苦的时候，就不能够再去用苦苦的解释这个变苦了。刚刚苦苦的话，它这个苦苦的苦它是三苦的之一啊，三苦的这个其中一种。但是这个苦苦的形象是什么呢？苦苦的形象就是以痛苦为它的形象。所以在苦苦当中，所有的这些种类当中都是要么就是身体的苦，要么是心的苦，就是这些诸如此类的，这个叫做以苦为形象。然后第二个变苦呢，它不是以痛苦为形象，它是以什么为形象？它是以变化为它的形象。它是因为它有变化的缘故，以变化本身安立为苦。那么这个它是什么呢？它的就叫快乐。平时我们认为的快乐，就是身体方面的这个身体的乐受，还有心里面的愉悦啊，这些方面的话，它是一种苦。但是这种苦呢，它不是痛苦啊，它不是以痛苦为形象，它是以什么为形象？以什么安立为变苦？是以变化来安立它的苦。因为你这个快乐没办法保持，它会变化的，变化本身就是一种苦啊，所以这个叫做变苦。所以说佛法当中讲的苦啊，它并不是纯粹的狭隘的一种痛苦的苦，而是说变化本身就是一种苦，以这种安乐它没办法保持的，它会变化的，所以这个变化就是苦，这个叫变苦。或者这个安乐会坏掉，它叫坏苦啊。所以说快乐也是一种苦。哎，我们说快乐怎么会是苦呢？既然有快乐有苦，这个是形象不对啊。我们就说这种所谓的变苦的苦，它不是痛苦的苦，它就是以变化为苦，这个他没办法保持住，没办法抓住这种让这个快乐永恒，这种他会变化，都会变坏，从这个程度安立为坏苦，或者安立为变苦，是这样的。随着我们就是说众生你在轮回当中，我们会感受快乐不是吗？但是这个快乐本身它叫一种坏苦，因为它会变坏，所以它就是一种坏苦，是这样的。 那么第三种苦呢，它就既不是，它就第三种苦叫做行苦。行苦呢，它既不是这个痛苦，就是不是以第一种苦苦为性，也不是以第二种变化为性，它是以什么为性？以行为性，是吧？叫行苦，以行为苦。那么这个行是什么呢？这个行就是痛苦的因，痛苦的因就是苦因啊，苦因叫做行苦。这个苦因是行苦的，它通过这样苦因，它可以显现为痛苦，就是苦苦，它也会显现为安乐，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无记的状态，不苦不乐。哎，这个不苦不乐本身它是一种行苦，是这样。只要你这个行苦存在，它就会从这个行苦变化成快乐，从这行苦变化成痛苦。因为我们的受比较明显的就是苦受乐受，啊，第三种就是这个舍受嘛，舍受不明显，它不苦不乐叫舍受。所以其实这个行苦它是本体是舍受为性的，第一种是以痛苦为性，第二个是以安乐为性，第三种行苦呢是以舍受为性，它是不苦不乐。但是这种不苦不乐本身可以作为痛苦和快乐的因，是这样。所以说它是一种这个苦因嘛，它是苦因。所以你在这个舍受，以这个舍受为基础，你不管是变成痛苦了，好了，这个是苦苦，啊，你变成了这个快乐了，好了，这个是行苦，啊，这个是变苦，是这样。它本身呢是一种行苦，所以只要你的行苦存在，它的苦因就存在。那么这个行苦到底是什么啊？有些地方讲就是五蕴，就是五蕴，五蕴本身就是行苦。只要你的五蕴存在，那么在你五蕴上面一定会显现痛苦和显现快乐。但是不管你是显现痛苦也好，显现快乐也好，它都不离苦的自性。所以说五蕴，只要你五蕴还在流转，那你的苦的因就存在。你的苦因存在，你就会在苦因上面来显现安乐和痛苦。啊，在很多大的这个注释当中讲，就像我们手上长了一个疮。手上长了一个疮的时候呢，这个疮本身就是苦因啊，疮本身是苦因。但如果是有的时候这个手上长的这个疮，它如果遇到了热水啊，很疼痛啊，非常非常，或者谁摸到了很疼痛啊，是这样，这个叫苦苦。那么这个苦苦是以这个苦的，这个是以这个疮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这个疮就不会有这个苦苦，不是吗？所以说就是说它如果遇到了热水它就很疼痛，但这个疼痛就是苦苦。哎，如果遇到凉水呢，你摸一些药呢，很清凉，哎，很舒适，这种舒适叫做变苦，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个变苦的安乐和你这个痛苦，它都是以这个疮本身为因的，所以这个疮呢它就叫做行苦，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就是不苦不乐的，你不用热水的时候，你不用凉水的时候，它是一种等舍的状态，它是一种舍受。但是遇到了热水它就疼，遇到了凉水它就快乐，所以说它本身不是苦也不是乐，但是它是苦和乐的因，所以这个叫做果三苦。所以说只要是众生存在轮回当中离不开这个三苦的。有些众生呢，比如说无色界等等，它是苦，它是这个行苦很明显。无色界的众生，它主要是以舍受为主啊，舍受为主了，它既没有啊，没有苦苦，也没有这个变苦，它主要是以舍受。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比如三禅呢、四禅呢，啊，三禅不是四禅，四禅和四禅以上的这些，全都是舍受，都是舍受，它都是以行苦为主。然后如果是这样一种三禅、二禅、一禅呢，这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尤其是三禅、二禅，它的这个。啊，就说是这个喜和乐，它是非常强烈，是这样，很强烈。那个时候主要是以变苦为主的，啊，主要是变苦。他那个时候没有这样一种痛苦，没有身体的苦和没有心的苦，是这样。啊，这个方面的话也是有。然后就是说欲界呢，欲界当中，比如欲界天呢，欲界天的话就说是，如果说是这个像夜摩天呐、啊、等等，它主要也是这个行苦，但是苦苦也是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比如说在死堕的时候。临终死多的时候，这个就说是这个天人五衰，那个时候他也会感受苦苦。然后再往下的时候呢，那就是这个比较明显的人道当中，那么就是说三苦的明显，有的时候是舍受，有的时候是乐受，有的时候是苦受。地狱当中基本上是这个基本上是苦苦啊，地狱当中基本上苦苦，基本上没有什么变苦可言的。所以说我们做轮回当中呢，它只不过有侧重不一样，但是都是被三苦所折磨。所以说佛陀说啊，就说是这个。有路皆苦，或者佛陀说呢，就是说三界皆苦。我们说三界皆苦的时候，有些人不通达佛法的时候，他就说三界皆苦这个不周遍。为什么？因为你看我现在还很快乐，但是他没有理解佛陀所讲的三界皆苦的意义是指三苦，而不是指苦苦。如果你只是讲苦苦的话，当然佛陀所讲的这句话就不周遍啊，因为就漏掉了很多快乐。但是佛陀所讲的苦是三苦啊，是苦苦、变苦、行苦来讲的。我们说谁没有离开苦因，谁没有离开就是变苦，谁没离开苦苦呢？都离开了，要不然就说是这个今生正在遇到，要不然下次会遇到，反正是没离开过的。所以说我们就说在轮回当中呢，我们因为受到了因三毒和果三苦的折磨，所以说我们都是病人啊，都是病人， 是这样的。而因为我们现在的疫情当中还安住在苦因当中，就像一个病人，他已经他的这个病症已经显现出来了。啊，已经显出，但显现出来是就是他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果三苦，他的果，他的种种的就是说疾病已经很明显的，比如说心脏病啊，他的肺病，他已经很明显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内心当中的这个病因还没有断掉，所以说这个友情，他内心当中的病因还存在，然后这个动因通他的病因不断的在引发疼痛，不断的引发这样一种这个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明显的一种病症，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病人，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众生呢都是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贪嗔痴啊不断的在造业。现在我们在身体上面要不然感受苦苦，要不然感受辛苦，要么在安住在病苦当中，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不是病人，谁是病人呢？我们一定是病人，而且是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很严重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就已经形成了这种病人的模式，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真实远离过这个疼痛，这个病痛。只不过平时我们说我生病了，我要去看病啊，然后就通过医生的诊断，通过医生的治疗，我积极配合之后，哎，我的病好了。这个只是很多这个大病当中的一种某种很小很小的这个病，就说是这个暂时的让它就隐没而已。真实的这样一种病人的状态没有改变过。哎，我们现在是一个很重病人的这个实际状态没有改变过。现在我们还仍然安住在这个就说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疾病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啊都有病。那么就而且这个尤其是无始以来啊，无始以来他的又说是每一次都在串习，每一次都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是安住一个很重病人的状态，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三毒的这个烦恼特别的滋生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当然就是说是这个转生为人的话，他的一种非常非常像这个像旁生啊，像地狱那样一种严重的苦苦，我们并没有感受，但是呢，这个因已经在我们心中已经在酝酿了。啊，每天我们就说是升起贪欲啊、贪嗔痴啊，每天我们就是造这些杀盗淫妄啊等等，啊，就是每天在做一些事情，其实我们正在准备后世堕地狱的一种这个前加刑，正在做准备。只要有的时候，只要一断气，马上就到了后世，就到了地狱当中了，是这样。所以说没有什么可以这个侥幸的，反正现在我们处在这个严重病人的状态当中，所以说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一个严重病人。千万不要认为我不是病人，我很健康。如果这样认为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大错特错，因为你都没认识到自己病人，就不愿意去追求这个解脱啊。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求法？为什么要一直上升？他就没有这个想法了。说只有先认识到自己是个很严重的病人的时候，我们才愿意去真实的去一直上升。例如病情非常严重的患者，要想脱离病苦得到安乐，必须一直一位名医，并且遵照医嘱按时按量服用所开的药物。好了，现在就是说我知道自己是病人了，我现在呢就说是这个疾病已经发作了，发作怎么办呢？大家都很清楚啊，人家生病了去看病啊，去看医生啊，是这样的。那么我现在要去看病，那么看病的时候我要去想啊，这么多医生，有些是庸医，有些是真正的一个良医，那我要去找一个良医啊，我要找一个经验，就是说有经验的良医啊，尤其是某某老中医，尤其是某某就专家，像这样我一定要去挂他的号，一定要去就是说是让他去给我把脉，让他去给我看病，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去寻找一位名医，我们要去打听，哎，哪个医生他的医术好，哪个医生他的口碑好，哪个医生他对病人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关心的，打听到哎有这样一个医生，然后呢就也许这个医生哎很好，这个医生就在我的城市当中啊，我就可以觉得啊，有的时候这个医生可能是在某另外一个省，在另外一个城市，那不管怎么样，即便是在另外一个省、另外一个城，我要去看，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相信他想要治病，他就下去寻求一个良医，他就去找一个医生。好了，最后找到了，挂上号了，找到了。找到之后呢，就把这个自己的病症呢，医生说你有什么病啊，就是你必须要如理如实的说。或者说这个医生他把个脉，或者是医生在医院里面一个照片检查一下，知道你的病症在哪里，什么样的一个病。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医生知道病了，然后你自己也是很想要去看病，医生知道你的病了，知道病之后就给你开药了。所以说就像我们去知道自己是一个病人，想要解脱，想要从这个痛苦轮回痛苦的这个大痛苦当中解脱了，我们就一直上师。哎，我们就去打听哪个上师啊，他有功德，哪位上师呢？他就说对弟子很慈悲啊，他掌握佛法，掌握就能够解脱之道。哎，我们打听啊，就是打听到之后呢，哦，大人上师他人家就说是这个很慈悲，他也就是非常通达这个解脱道。哎，我们去医治他，医治他学习。这个时候我们就找到这个找到这个医生一样的上师了。找到医生一样上师之后呢，上师就开始给我们要去开药方，给我们讲法。是这样的，医生就是说给你把脉之后呢，哦，知道你是这样的病那样的病，他就可以会给你这个开药。啊，给你开药，然后你先吃这个药， 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再吃那个药，慢慢慢慢开始服药。所以一直上市之后呢，上市也会说你先修这样一种这个先用文法，文法之前呢，我们要先学文法方式，学完文法方式之后呢，我们要修共同前行，共同前行通过共同前行申请出离心之后呢，我们要修这个五加行，要皈依啊，要发菩提心啊，要这个集资进账啊，然后要修上瑜伽或者要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把这样一种修行的方法给我们讲了，把这个药方给我们开出来了，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一种我们现在就一直上师听法，其实就是在听上师给我们啊，就是说怎么样给我们开药方，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开了药方之后呢，就医生还要给你说要一定要服药啊，他就回去你怎么样熬药，怎么样熬药，这个药熬多久，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熬好之后呢，你要去服药。服药怎么服药的时候呢，你就是说这个药一天吃三次啊，或者一天吃四次啊，吃三次，然后就是说是按时服药，然后就在服药的过程当中呢，你不能吃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这个医生呢他的开的药不一样，有的时候说你不能吃辛辣的啊，有的时候说你不能吃烟酒啊，有的时候是怎么怎么样，反正这个东西可以吃，那个东西不能吃，他就会这样你去慢慢慢慢去这样去这个服药，这个就是开始治病了啊，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这个遵医嘱而行。所以说就是说上次给我们看完药之后呢，啊，就是说让我们知道这个药是这样，这个法是这样的，给我们把法开出来之后呢，上次说哎，你们要修行啊，啊，你们要就相当于是让我们按时服药，上次说你们要按时修行啊，比如说早上半个小时你要起来打坐半个小时，或者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开药的时候上次讲的是啊，你必须要一天修三坐，啊，有的时候你必须要一天修四坐，就好像就是说你每天要吃三次药，每天要吃至少吃一次药，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你在打坐打完之后呢，你在通过服药的过程当中打坐的时候，你还要注意啊，你要不要去犯杀生偷盗邪淫啊，这方面的这个罪业不能造啊，啊，就是说这个方面相当于就是医生给你开药之后呢，你不能吃这些烟酒啊，你不要去吃烟酒啊，你不要去这个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啊等等，哎，这些东西不能做的，他跟你说不能做的。所以上次告诉你啊，这些这个啊，就杀生偷盗邪淫这些事情不要做啊，不要守戒律。然后呢就是说是有一些呢也比较辅助治疗的，医生会告诉你啊，这个是辅助治疗，比如说按摩啊，啊，有的时候晒晒太阳啊，活动活动啊，这方面也要辅助治疗的。哎，上次说有些时候你要集资进账，你要做一些这些放生，要做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慈善事业，你要做这些。所以说这些在我治病过程当中，有些是直接是要让你去观修的，有些是让你这个不要做的，你如果做了对你这个治病本身是一个障碍。啊，反正就说反正不要紧，我一方面吃药，一方面我就不管医生的啊，医生不让我吃了偏要吃啊，这样偏要吃的话，医生他很懂，他有经验，如果你吃的话对他的药性会有影响的。所以你虽然一边在吃药一边在这个违反禁忌的，像这样你的病不会很快就好，但如果你完完全全遵医嘱的话，你的病呢你配合医生的治疗，像这样他是知道你的病，他有把握，慢慢慢慢的你的病就会有所改善，有所好转。所以说其实我们在修一直上师修法的时候，他也是这个原理。有的时候上次我们让我们修几座，就是其实就是定量定期服药，每天要定期服药，然后在定期服药过程当中呢，你在这个为了让这个疗效很好啊，为了让疗效好的缘故呢，你必须要不能够杀生啊，不能够偷盗，不要做这些恶业啊，这些方面都是把这些其实修行它都和这个治病它都是有一个很好的联系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要遵医嘱，这个是很重要的。同样的，我们必须要医治一位如名医般具足法相的上师，100%的依师言教奉行，服用正法妙药，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业祸苦难的疾病。同样道理呢，我们是一个病人，我们要去寻找一位名医一样的一种殊胜具有法相的上师。后面我们就要讲上师他会有很多法相，但是其中一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具有菩提心。然后如果他具有菩提心呢，他一定会爱护这个弟子的，他不会让这个弟子走上歧途，他一定是所作所为一定是为了弟子好。这方面就是不管怎么样，其他的这个条件有的可能我们观察得到，有些观察不到，有些他具足有些不具足，但是呢具有善心具有菩提心这一条呢，就说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当然就其他的这个具有证悟啊，他的这个通达经论呢，这方面一种这个条件法相具足是非常好的，是这样的。虽然现在来讲的话就具有法相的上师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的上师当然上师呢，他一定是具有啊一切法相的，他就是不管是从这个戒律也好和菩提心也好，还是从证悟也好，方方面面的他这样一种那个法相都是具足的。但我并不是说只有大人上在具足一个法相，其他上都不具足，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是以我们现在在学会当中学所学习主要的上师而言呢，大人上师他们讲就具足这些所有的法相，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医治的这个上师不是说就完了，找到了医生不是完了，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要就是说我碰到医生的好了，什么事情都解决了，谁敢这样保证？ 啊，我们说这个医生是见解脱，我见到就解脱了啊，没有这样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遇到了丧尸的时候呢，只不过是治病的第一步。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我们在医治丧尸的时候，只是满足于碰到了丧尸，只是满足于就是说好像我医治的在名义上好像有了一个皈依证，名义上他陈许我是他的弟子，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他是我的上司。有些道友他就只是满足于这个，他没满足于就进一步我医治丧尸干什么啊？只是我们医治丧尸的话，就碰到丧尸医治了他了，他只不过是第一步而已。但是然后接下来要听法，接下来要让他给你讲解脱的道理、取舍的道理。所以说，我们碰到了丧尸之后呢，更重要的一步就是要求法，在他面前去求法。他会跟你讲啊，就是说怎么样这个道理怎么抉择，这个修行的方式是怎么样。他可以慢慢慢慢可以开始给你讲这些道理，然后开始给你开一款的药方。所以大圣现在就不间断的讲，不间断的讲，是这样，给我们讲了很多很多法，让我们去方方面面的来了解。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医治丧尸的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这个功能。否则呢，真正又是大圣上讲的。有些时候，一直丧尸呢，就说是这个，他就觉得我一直个丧尸，只要是天天能够见到丧尸啊，能够给丧尸讲几句话啊，或者有的时候给丧尸通个电话啊，有的时候和丧尸去朝个圣啊，哎，觉得这个就是一直一个很好的丧尸。其实都不是，其实这样讲都是一个，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不是真正的一直丧尸的目的啊，就是一直丧尸的目的要从丧尸的得到教研啊，要知道取舍之道，要得到教研，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一直的丧尸要听教研。听完教练之后呢，然后要按照教练去做，啊，这个方面讲的话，叫100%的医师言教奉行。上次怎么样去就是观察的，我们就要去这个实行。上次让我们这些文师的这些内容，我们要去文师，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文师啊，修行啊，100%的言教奉行，服用正法妙药，然后不断去实践，然后就是听了法之后，我们说听了法就可以了，听了法还不够，听了法只是拿到了药方，是这样的。拿到药方有什么用呢？所以你听了法之后还要去做，上师上有教去做，比如让我们去好好去思维啊，其实思维本身也是法啊，也是一种修行的方式，让我们去思维，让我们去念，刚才有的时候修五加行也好，有的时候呢就让我们去这个打坐也好，其实这些方面都在实修，都在实行。有的时候让我们就要在平常的一种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调伏自己的嗔心，怎么样调伏自己的烦恼，怎么样守持这些戒律啊，其实都是一种修行的一种这个方式，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这个真要去服用，所以这些步骤我们要去想一想。有些时候我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是病人，有些很多人就是现在的外面的人都没有认识到自己是病人的，这个情况也有。然后认识到自己病人之后呢，他就觉得自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而不一直让他自己解决，自己去想一个方法。哎呀，我就这样去修，那样去修，这个苦心我发明了，我要去修。这方面的话，通过自己的能力是没办法的，所以必须要一直尝试。所以有些时候他认识到自己是病人这一点达到了，但是他没有想到就医治一个名师，这个没达到。有些人呢，就是说是这个遇到名师了啊，的确遇到名师，但他只是满足于一直名师而已，啊，只是满足于碰到了上师而已，他只是满足于碰到了名医。但是呢，他是不是想要从名人去得到一些这个建议呢？他没有想。所以说，这个有些人他遇到了丧尸不求法，他不去求这个到底是什么是解脱道，到底是什么是取舍之道，他不去做，没想过，这个也是一种福报欠缺，也许这个种性还没有完全苏醒。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个具象的丧尸的话，慢慢去引导他，诱发他的内心当中的一个想要求法、想要修法的心。这个是有些丧尸也是慢慢来，因为有些弟子他根基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一上来就给他讲法，也许他接受不了，但是慢慢慢慢的先通过这些其他的手段让他就产生欢喜心、清净心，再给他慢慢讲法，他会接受，这个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说我们要一直上之后要去求法，求法，求法之后上师会给我们讲法，但是有些是满足于这些了。有些人觉得我已经学过了是怎么样就可以了，这个不行，这个只是拿到药方而已。拿到药方之后怎么办呢？也还要去这个去观修，观修就你不能说是我想怎么修，这个不行。上师把这些东西告诉你了，所以比如说医生把药开给你了，看你说，哎，好了好了，医生了，这个事情你做完了，你就旁边休息了，我自己去把这个药我自己搞定啊，自己去乱熬药啊，自己每天就是想喝几次喝几次，有的时候3天喝一次，有的时候5天都不喝一次。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像我自己可以搞定这个药，就搞不定的，没有经验，是这样的。所以说，只有说医生告诉你怎么服药，什么时间服药，然后什么样最佳的方式来服药，这个药怎么熬，他告诉你的话，这个是都是经验之谈。是这样的，所以上次告诉我们的这些怎么样修行，他把法告诉你了，教给你之后呢，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搞定了，我们搞不定的，这么多法我们自己搞不定，所以说还要说这里面还要上师的窍诀，怎么样去观修，怎么样去按住这个上师的窍诀。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尝试一直上师，并不是说我一直上师拿到药拿到法了，我就可以远走高飞了，我从此远离上师，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一直上师得到法之后呢，我们还要长期一直上师会告诉我们，你在每就是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这个阶段你怎么修，那个阶段你怎么修，一步一步的让我们去做，慢慢引导我们 啊，慢慢把这个药告诉我们怎么熬，这个药怎么服用，你现在就这段时间应该停一下这个药，应该服啊这样服，他全部都会讲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要太过于相信自己了。为什么这地方讲100%的一定研究奉行，这个不是说我们自己就是学了一点东西就足够了，我们就自己搞定，我们是搞不定的，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呢，因为我们的病太重了，我们的病太复杂了啊，这个方面就是说，不是我有经验了，反正我的头疼我就吃一个某某感冒药就好了，是这样的，这不那么简单的。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病是很深层的，我们就是说病是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是这样，所以必须要100%的医疗奉行，服用正方药，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业祸苦难的疾病，逐渐消除啊，逐渐消除。而且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想。我们就是说只要找到了良医，这个良医给的药是最好的药，然后只是吃一两副药就可以了，这个也不行，长期服药很重要啊，长期服药很重要，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病呢，在广论呢，在其他的嘎当的教研当中讲，就好像一个麻风病的病人呢，他的病很严重，他的病的手脚都断了，都掉下来了，你说你吃一两副药就能好，这个是不可能的，现实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必须要长期服药才行啊，长期服药慢慢去治疗。所以有些人太心急了，就觉得就是说我既然已经拿到药了，我就只是吃一两副就可以了吧？你看医生也是好医生，啊，这个药也是好药，哎，我也愿意吃，啊，但是我吃一两副药应该起效果，是这样。有些人认为呢，你看我也愿意求法了，我的上师也是大成就啊，然后他的给的法也是这样的前行入行的呢，也大圆满的，那我修一两次就应该见效了，那也不确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你的病很重，你吃一两副药是没有效果的，你必须要有一个信念，就是长期服药。只有长期服药才能够把你很深重的病完全治疗，慢慢的好。所以说就是说你既然病到这个状态了，你还想一下子就说是这个一下子能够就说真实的治病是不可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医生在这个治病的时候经常强调一个口诀，就是说是这个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病来的时候如山倒一样，但是病去的时候如抽丝一样，一丝一丝的抽走，一丝他就说治疗让你痊愈是很慢很慢的，非常非常慢，是这样。慢慢你去坚持去做，你的病才能够逐渐感觉到，当你真正感觉到比较明显的好转的时候，都可能就治疗很长时间才能稍微感觉有点明显的好转了，是这样的。刚开始服药的时候你根本感觉不到什么好转，好像是没啥用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一直上师修法它也是一个一模一样，我们千万不要想就是说是很短段时间要把这个东西搞定，我们如果有这样想法的话，我们就会我们就会想已经修了这么长时间，学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没有感觉呢？如果没有感觉的话，是不是就是说是不对呀、啊？是怎么样？就会怀疑上师，会怀疑这个法。但是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病这么严重，你只是稍微修了一面两下呢，怎么可能马上就见效？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些东西啊，我们都要知道的啊。不知道的话，我们就会这个中间很多自以为是的想法。但是只要我们开始自以为是了，我们就不愿意再医药奉行了。啊，我们就不愿意再相信这个医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相信医生，你想自己把这个病搞好，那是非常非常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天真的想法。相反，尽管医者的上师，但如果没有医药奉行，就如同病人不遵医嘱医生无济于事一样，上师也无法立弟子。所以刚刚其实这个意思我们也讲了，相反的话，尽管已经医者的上师，但是呢就是说是没有就是说去听闻教法，听闻教法之后呢没有医药奉行啊，就是说很刚强难化，很多都是自以为是，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就好像就是说是病人，他虽然去看了医生，但是医生给他的一些这个叮嘱，他不去遵医嘱的事情，这个方面的话，医生也无济于事啊。当然就是说这个前提，这个医生一定是一个好的医生啊，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个不好的医生，那就不确定了，是这样。那么就是说这个上师他一定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合格具象的上师。那么如果是一个具象的上师，他的一种这个他的这个教诲呢，他是具有这个经验的，我们说这个上师他是完完全已经超越轮回了， 他知道轮回的这个形成的方式，他知道怎么远离轮回的方式，他自己也是通过修行已经超越轮回了，所以他对于这个痊愈这个疾病的这一套非常有经验，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我们自己呢是一个严重病人，刚刚开始准备治疗的，那么自己二者之间的这个差距是很大的，实际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过于的相信自己啊，相信自己的能力啊，这方面呢是一个非常不妙的行为。所以说如果我们不遵医嘱啊，就无济于事。所以说我们说这里面讲的医教奉行，为什么要一定要医教奉行呢？因为就是说是佛陀啊上师们呢，他们是已经是真实意义上的一种这个修习佛法方面的啊，超越轮回方面的过来人，他们对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就是说是有经验的。那么就是我们自己还不是，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用他们的引导啊，他们就是说我们说为什么说佛是引导者，是这样，他就是一个真实的引导者，他给我们讲法，然后就是说通过这个我们修持法，然后就是说是可以逐渐的这个获得解脱。 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不遵医嘱的话，其实医生也无济于事。虽然就是说医生的能力他是的确有把握有能力把你的病治好的，但是如果你不配合的话他也没有办法，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有的是说上师利益众生，上利益弟子，它是两方面的事情啊，它不是一方面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就是说得到利益，他也必须要这个也必须要配合上师才行。上师他有能力，他也很想让你解脱，他也就是说是真实的一个医生，他很想让所有的病人解脱，他也有能力帮助你解脱，但是关键就是你还是要配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反正我的上师是很厉害的，然后我一直完之后啥事没有了，然后不配合的话这个做不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利益啊，我们说这个利益它一定是两方面的，利益众生利益弟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上师他要具有能够利益的心和一个想要利益的能力，这个是上师他需要具有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想要得到上师的利益，你要配合他去做利益的事情，你才能够得利。这个方面就是医生和病患之间的关系就很明显，是这样的。如果你想要医生，那医生没有能力也不行啊。如果就是说是医生想医你，他有能力，你不想配合也不行，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佛度众生，上师度众生，都是一个道理啊。有的时候我们说上师一定要度啊，上师一定要度，他很想度你，但是你其实并不配合，你不想就被上师度啊，这个就不行。上师讲的这个啊、这个就是说这个不是给我讲的，上师给你讲那个啊、那个就我没有时间。如果这样不配合的话，他虽然很想度化你，但是没办法，也只有可能最后反反复复搞几年之后，他就说、啊、这个众生这个弟子可能是暂时调化不了了，就发愿后世调化吧，是这样的。他有可能就是这样发个愿，他就说暂时就开始疏远了，也有可能。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如果要真是要成为上师的调化直接调化者，不要成为发愿的对象啊。我们现在要这样讲，如果你成为上师发愿的对象呢，就说明你可能有点恼火了，是这样。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不要成为上师发愿的对象，就是说还是要成为就是说是直接调化的人。直接调化就是依教奉行，是这样。上师讲的这些我们就要去依教奉行，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依教奉行呢，就是说是的确在配合上师的教化。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师给你讲的这些教言，上师给你讲的这些修行方法，哎，讲一个我就做一个，讲一个我就做，虽然就百分之百做不到，但是我尽量在做。现在是做的话，这个是肯定还绝对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调化的机会的。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方面利益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不要产生误解的啊。反正是利益众生，上师会利益众生的，所以说上师众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上师是利益弟子的，弟子什么都不要做，这个不能想。所以说这个利益我们就一定要想。我今天讲了几次，这个利益一定是两方面的事情，度化众生一定两方面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不是一方面的事情。啊，所以只有这个上师想度化你，你愿意得到度化，上师度化你的时候，你去配合，这个时候才能够得到度化，否则的话是没办法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如果自己没有实地修行良药般的妙法，那就像一位病人的枕边虽有不可计数的妙药和药方，但自己不曾服药，也于病无补一样。也与病无补，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自己没有去实地修行，而尤其是没有按照上师的一种嘱咐去修行的话，然后就像一个病人，他的枕边的很多很多的药堆积如山，有很多的良方，是这样，千金方万金方都有，但是呢就是说自己根本就不服药的话，你这个病也没办法，除非这个药就是闻的就好啊，你把这个药堆在枕头上，你闻到就好了，这个可以，你堆到枕头边就闻。但是有些病人他不是这样的，是这样。关键就是说是你必须要去服药，你病才慢慢才可以好。否则的话，你说我求了这么多法了，应该可以解脱了，那不确定的。实际上你得了这么多的这个药方，得了这么多的药，药一开了，那你就不服用，这个也没办法。当今时代有许多人认为，只要祈求上师以大悲关照我，就大有希望。有些人的信心很强烈啊，但是这个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不懂佛法的标志啊，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说的好听一点，就对上师的信心大；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对佛法根本不了解，不知道什么是调化，不知道什么是解脱之道，是这样的。所以上师在讲经上也呵斥了，他就只要我祈求上师以大悲心关照我，就大有希望。但是这种祈求上师以大悲关照，他有的时候呢就说那种很强烈的信心，但这种很强烈的信心其实本身也说明他的对法的一种理解的深度很深呢、啊。所以有些人修到最后的时候，他就是唯一的祈祷，唯一的修上下去。但是这种修法其实已经非常高深了。但是有的是啊，这个地方所讲的啊，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他有时这样想，反正就是说是我和上师有保持了一种联系，他是我的上师，我他弟子啊，经常我电话联系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就经常我说上师你要关照我啊，上师关照我、啊，上师同意，好，我关照你。啊，就觉得上师已经答应了，我一定是有希望了，我不用修也有希望了。这方面的话就说是不对的。华严经这个人也批评了，是这样的。好像自己即使累积了许许多多恶业，也不需要感受果报， 而仅以上师的悲心力就能像抛石头一样将自己投到青年插土。所以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他的想法就是说，即便我不间断的造业，我无时以来造这么多业，精神当中也不间断的造业，只要我依止了上师，只要我请求上师关照我，然后上师也通过他自己的上师的悲心啊、上师的悲心的力量，然后我死了之后呢，他就会像抛石头一样把我抛到净土当中。我自己根本不用修行，不用做任何的修行，反正上师答应照顾我的，是这样的。所以当我死的时候呢，上师一定会现前，然后就说抓住我的头发啊，我一定要把头发留长一点，然后就是抓住我的头发，一下把我拽到这个叫拽到极乐世界当中，我就彻底解脱了，是这样。这个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啊，是这样的。那么是佛陀对一切众生的这个悲心是无与伦比的，但是还是就是我们这么多佛出世的，我们还是没有得到佛的教化，我们还是在轮回当中流转。所以说我们说上师有没有接引的能力，阿弥陀佛有没有接引的能力，有的时候我们说是上师阿弥陀佛，就是说上师这个阿弥陀佛上师是无二无别的。我们说上师有没有接引的我们到极乐世界的能力，有，但是呢关键就是说你也要具有某种因缘。如果就是说你什么因缘都没有啊，你什么因缘都没有，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他也没有能力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有些时候呢就说我们在这个祈祷上师之后呢，我们不间断的累积恶业的话，这个时候恶业太深重了，它就会成为这个很大的障碍。当我们的业就是说是这个流转轮回的业啊，投生恶趣的业，它成熟的时候，那么佛陀的手没办法阻挡啊，佛陀的大悲心没办法阻挡，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造了恶业的弟子的堕落。佛陀想不想阻止提婆达多的堕落？佛陀想不想阻止善心比丘的堕落？佛陀不可能不想阻止，是这样的，但是阻止不了。众生的业成熟了，谁能阻止得了？当年琉璃太子，他就说是这个琉璃王嘛，他带领这些大军灭掉释迦族的时候，佛陀不想阻止吗？佛陀想阻止，但阻止不了，是这样的。他业果成熟了，佛陀的大悲心啊，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手也阻止不了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想啊，只要我就是说一直的上师的，只要就上师对我很好很慈悲，然后我就一定有希望，我不用修行就可以了。这个是绝对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误解。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上师说有些人他对上师没有悲心，有些人对上师有些人对上师没有信心，有些人对上师的信心太过分了，太夸张了一点。所以刚刚我们讲了，说好听一点是对上师的信心，说难听一点呢，这个就是根本不懂佛法啊，不知道这佛法里面的度化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什么所谓的上师的悲心很大，然后你什么都不用修你就可以解脱的道理，根本没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这个上师要愿意度化我们，我们要配合上师的话。上师就是说比如说阿弥陀佛这个极乐世界是最好往生的，但是呢你最好往生阿弥陀佛那也开了条件的，你的条件你不去做你这个也往生不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最低的条件你要做得到才行，所以说你完全就是说什么都不做的话，这个是很难很难就说是这个达到的。尤其是有的时候说哪怕是你临终念一句佛号，你一念一次往生也行，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你平时不修行的话，你临终的时候又想不起来啊，临终的时候你又不没办法祈祷，临终的时候你又是迷乱颠倒，就是处在一种非常狂乱的状态当中，那个时候你想不起发愿，想不起往生，想不起念佛，那就是最低的标准你都做不到，那也没办法，是这样。所以为了达到这个最低标准，平时我们要保持正念。为什么平时要保持正念？就是为了临终那一念能够保持住这个正念。平时说平时一定要好好的串习啊。所以说我们说临终这一念是很简单的，有些时候说啊、哎、这个很简单，所以说现在不要修，只要我临终保持就够了。但关键就是临终的事你保持不了，所以你平时不训练，你临终的事根本想不起来。不是你不想想不起来，而是你的业障现前了。那个时候你内心当中所有的习气翻起来，哪里想起来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说我们就这个很简单，但是这个很简单它也需要平时的不断的这个去加固它，不断的平时去串习它，它才能够变成一个很简单的法，否则的话就是最更简单的也做不到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所以说就是说对于解脱道本身来讲，我们要这个很多道理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之后我们就懂得了道理，深深懂得这种道理，所以我们就自己逐渐就会更加的精进。以前不懂道理的时候呢，我们考虑啊，反正就佛会帮助我的，反正既然阿弥陀佛会帮助我的，反正上师会帮助我的，我什么都不用做。但当你慢慢学习这个道理想通之后呢，你自己就会逐渐的自发的精进起来，这个自发的精进是很重要的。所以上师不可能永远拿着鞭子守着你，是这样的。然后就说你不听话就抽你一鞭子，哎，好了好，我就精进一下，然后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上师不断的教诲我们，不断的呵斥啊，不断的就是说是这个安慰啊，不断的鼓励啊，他其实就是让我们培养一种自主的精进的一种心和能力。哎，只要你这个弟子啊、开始自主精进了，上师就有点放心了啊，这个弟子慢慢开始成器了，慢慢开始可以想要自主的修行了。我不变成他，我不看着他，他自己每天也会很自己很自觉的修行。这个方面就说明你的自己的修行的习气啊，快要成熟， 是这样。这个时候上师也稍微放心，但是还不是完全放心，因为这个境界有可能退转。所以有的时候呢，就说是我们不能够，就说是离上师太远，这个时候也不行。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但实际上所谓上师的悲心，也就是以慈悲心摄受弟子，宣讲甚深教言及取舍的道理，依照如来言教，开示解脱圣道。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更殊胜的大悲心了。那么实际上我们说上师的悲心是哪方面体现的呢？上师的悲心呢，就是以慈悲心啊摄受弟子啊，所有的弟子，所有的众生很可怜，在轮回当中流转，而且这我的这些弟子，第一他是一个众生，第二他是我的弟子，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上师他对所有的众生都有悲心的，但是呢能够成为他弟子的这个众生和他的因缘不一样，所以他会就是说显现成一种调化你的方式，给你宣讲正法的方式，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对弟子的悲心呢，就是给你宣讲深深的言教和取舍，因为他虽然对所有的众生都有悲心，但是其他的众生他并没办法成为法器，他对这位上师没有信心，所以说呢上师虽然对他有悲心，但是不可能给他讲法，因为他还不是一种感受能够受法的一种法器，还不是受众。但是呢你这个弟子，你这个众生呢，就说对他有信心了，你愿意接受他的教言呢，你就成他的弟子，所以他愿意给你讲教授，给你讲取舍之道。所以说我们能够依止上师听法，能够就是说得到上师的一种这个取舍的教言，我们就知道我们这种众生呢和其他众生不一样的，然后我们这些已经成为能够得到上师教化的这种众生了，是这样。虽然是众生，但是这个众生的规格还高一些啊，和其他众生来讲我的特殊一点，因为必定上师可以给我讲法了，否则的话都不可以讲法的，是这样的。就上师也不可能就是说街上随随便抓一个人来讲法，是这样的，他不可能，他因为知道这些不是受众，他有可能三级烦恼，而且没有啥意义。所以说就是说愿意受我们，愿意给我们讲法，说明我们自己堪能教化，至少从某种层次上可以愿意去听上师讲法，是这样。所以说当我们就是说是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听到上师教言的时候，就说明上师正在以慈悲心啊摄受我们，正在给我们讲最深的教言，因为只有最深的教言才可以调伏我们的烦恼，只有修行最深的教言才可以从轮回当中解脱。所以说这个就是上师对我们的非常不共的清净的悲心。依照如来言教开始解脱圣道，然后依照佛的教言，虽然上师也是佛，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上师在讲解解脱道的时候，他也要引用释迦牟尼佛的教言，因为就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一期教法当中，只有释迦牟尼佛是教主，只有以他的教言作为正量，是这样的。否则的话就是说当一个上师他说我讲的这个法和释迦牟尼佛的法不一样，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怀疑，你这个法到底是不是你自己编的还是怎么样。所以上师他虽然就是通达一切啊，但是他在讲解教言的时候，他也会就说是引用佛陀的教言，所以说是依照如来言教开始解脱圣道。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更殊胜的大悲心的，这个就是最殊胜的大悲心。佛陀对众生的大悲心也是体现在讲经说法啊，给众生宣讲这个三转法轮呢，像这样上师也是给我们的弟子的最大的悲心，就是给我们宣讲啊，就说是这个解脱之道。因为就是说这个解脱之道才能够真正的脱离轮回啊，才能够真正的去解脱一些痛苦的最根本的就是这个甚深的法，甚深的言教。所以说能够给我们宣讲这么甚深言教的，就是最殊胜大悲的体现。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误解了这个悲心的其他方式。大圣上师也说呢，有些弟子说，哎，我的上师好慈悲啊，就是说经常给我打电话啊，然后经常就是说是这个陪我哭啊，陪我笑啊，经常就是说慰问我啊，你的身体怎么样，然后你的这个病怎么样啊，觉得这个上师很有悲心，这个是一种悲心的体现，但是这个是不是一种最深的悲心呢？这个还不确定，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真正的最深的悲心呢，就是给你讲解脱道，真正让你就是说知道取舍的教言，而且呢，当你对文思修行不精进的时候，他会呵斥你。他会呵斥你，这个就是悲心很强烈。那有的时候我们的悲心不强烈，是这样的。所以你愿意学那你的因缘，你不愿意学我没办法。但有的时候如果上师悲心很强的话，当就是我们在佛学院有的时候不精进的不努力的时候，上师会呵斥会骂，是这样的。就是用很多很多的这个言教来就激励鼓励我们，有的时候甚至于说你们再这样我就不讲了然后就是说几天不讲课大家就很着急，就开始发愿了，就开始修行。所以说这个上师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悲心很强烈，对这弟子的悲心很强烈。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言教啊这么殊胜的这个教言是直接解脱的，这么好的东西你们居然都不想学，那么就是说你们还想从什么方法去获得解脱的。有的时候如果你是法器的话他就会这样去说，如果你不是法器的话可能也不会这样讲，是这样的。如果天天对你笑嘻嘻的 有可能你的法器还不是一个法器，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说上师对我很好，天天对我很欢喜啊，天天对我笑啊，有可能上师还不敢骂你，是这样，还不敢给你讲这些，因为你骂也是讲到这里跑掉了，生邪见了。 啊，有的时候说啊，这个上司对我很不好，天天都是板着脸，天天都是呵斥我，啊，有可能你是一个法器，因为你能够接受这种调化，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的这个事情并不是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有些事情并不是像表面那样，有的事情并不是我想象那样。所以如果你学习完之后呢，就是这样的，上司愿意跟你讲法，上司愿意就是说是给你调化，上司在就说你不听话的时候愿意骂你的时候啊，说明你肯定是还是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法器的，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为什么有的时候讲哦，上司能够呵斥我了，是个最深的教言。因为这种最深的教言，一般人不是法器根本接受不了，哪里是什么最深的教言？今天也骂我，那天明天也骂我，这个不是什么最深的教言，对我很仇恨，是这样的。慢慢慢也升起一些邪见啊。如果根基不够，他就没有办法体会。当然，如果根基够了，他就能够体会到上司的深意。啊，上司的生意他就是真正的是悲心切切，对你很大的悲心，他愿意你好，他是愿意给你做呵斥啊。如果就是说是觉得你不肯调化的话，他可能天天对你笑嘻嘻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对你笑嘻嘻的话，也许就是说你自己可能是这个方面还不够好啊，是这样的。有可能你做得非常好也不好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当然依靠上师的大悲心，到底能否驱逐解到，关键还是靠自己。那么就是说上次给你讲了法了，然后依靠上次的大悲心，你能不能够去做解脱道的，还是要看你自己去不去实行啊。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上次以大悲心给你讲法了，然后就是说能不能解脱的靠你自己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马尔巴就是说米拉德巴尊者的传记啊，他不是第一次拜见那个马尔巴尊者的时候，他就说上师啊，我是一个从公堂来的大罪人，是这样的。现在我就说我要向你面前求法，所以现在啊，他说我的要求是如下，没有这个如下了。他说我的要求是这样的，就是说请你老人家给我衣食啊，给我传法啊，是这样的，然后保证我一生解脱。上师说这个就说是这个没办法全部给你，要不然呢给你衣食，你其他地方求法。要不然给你法，你其他地方去找意识，是这样的。如果你选择法的话，能不能解脱的还看你自己的精进。他就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是这样的。所以他要求很多，有的时候我说，苗子把尊者要求，我的意识也拜托你了，然后这个正法也拜托你了，然后今生正悟也拜托你了，是这样的。上次说的这个意识和这个正法，你只能选其中一个。如果你要意识，我就给你意识，你就马上走。如果你要选择法的话，你就自己去找这些意识，这个意识我不管。啊，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选择我讲法，如果选择我传法的话，你能不能够精神解脱，精神成佛，还要看你自己是不是很精进啊。所以一下子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说现在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的确呢，如果就是上次给我们讲的法，我们能不能解脱，还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很精进去修持这个法。所以上次的大悲心已经做了极致了，他也没办法，就是再进一步的怎么样都做不到了。所以我们说还有啊，上次可以给我加持啊，上次给你的加持也是在你的信心的基础上，是这样的，不是说在其他的额外的事情，你没有信心上次给你做额外加持，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就是说你在精进祈祷的时候，上次会给你做一些加持，但是如果你不祈祷，没有信心，也没有做加持，是这样的。所以说上次的这个最大的悲心呢，就是给你讲解脱道，那么这个就是做了极致了，再没有比这个更超胜的大悲了。所以说能不能够去做解脱道的关键，还要看自己的努力。尤其我们如今已获得侠满人生，并且知晓趋势的要点，自己自由自在的此时此刻是计划永远行善或永远作恶的警戒线。尤其是呢，我们要知道啊，现在我们已经获得了侠满人生，这个侠满人生后面讲很难得的。那么有了侠满人生，有了这个修法的一种基础，而且呢已经就是说知晓取舍的要点，通过这个自己的一些这个努力啊，通过上师的大悲心，我们也知道了一些取舍因果取舍的要点。这个方面大概已经知道了，所以自己现在也是自由自在的此时此刻。因为我们一方面想买人生，一方面知晓趋势的要点，也是说明我们堪能修法。如果你很愚笨啊，你很愚笨的话，你没办法抓到这个修行的要点到底在哪里。因为就是说是连这个基本的智慧也没有的话，你怎么样去这个找到这个趋势的关键呢？找不到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方面就说明我们基本的条件已经具足了，侠门人生这个条件具足了，然后就能够听懂教言的这个基础也具有了。那么自己呢，而且呢是自由自在的，自由自在的。当然有些道友可能是不是那么自由自在，有些道友呢可能是比较自由自在，但是这个也是这个针对于旁生地狱和恶鬼这些来讲是自由自在，因为还是叫做闲暇嘛。真正的闲暇的意思就是有这个机会修法，这叫闲暇。基本上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有些道友可能很忙，从早忙到晚， 而且没有什么自在，家里人管得很紧。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些时间自己可以去听法的，还是可以去这个念咒啊、打坐啊，这个还是基本上来讲是自由自在的。如果真正堕到这些三恶去了，就真是没有自在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身在人道，基本上还算是自由自在的此时此刻。那么，我们要计划永远行善，永远做。到底从现在开始永远行善呢？啊，就逐渐逐渐的是个良性循环呢，还是说永远作恶，现在不取舍，然后慢慢慢慢的，啊，就是恶性循环，就是说是通过今生的恶业，然后导致啊下一世的这个恶趣，通过下世的恶趣又导致这个再下世的恶业，是这样永远作恶的这个警戒线呢？此时此刻就是最关键的时候，是这样，所以不折不扣的遵照上师的言教，踏踏实实的修行，而彻底分清轮回和涅槃的界限，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说现在我们要不折不扣的遵照上师的言教，踏踏实实的修行。那么这个不折不扣的去实行呢，这个是作为一个弟子来讲的话，是一个最高标准，是这样的。但现在我们来讲没办法不折不扣的去执行上师的言教，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应该是不折不扣的去执行的。那是现在有些时候做不到，做不到并不是说做不到就怎么样，做不到我们要忏悔，很惭愧，因为现在我的这个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法器，所以我现在也做不到。说对，做不到这一点我要惭愧啊，我要忏悔，是这样的。按理来讲应该说是不折不扣的遵照上师的言教啊，踏踏实实的修行，彻底分清轮回涅槃的界限。什么叫分清轮回涅槃的界限？就是这一生当中啊，轮回过去了，然后现在呢我就到了轮回涅槃的分界点，然后再一精进我就到了涅槃。所以这个叫做要分清，要通过我的智慧见解、智慧修行要分清楚啊，这个已经过去了就是轮回，现在我马上要进入这个涅槃，这个叫做分清轮回涅槃的界限。就是说今生修行就得到解脱的意思啊，就很快得到解脱，或者就是说我已经看到了轮回的边际，也可以这样理解，是这样。我看到轮回边际，就意味着马上要进入涅槃的状态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上师有悲心，我们要配合。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一点，所以说就是我们得到人生也好，得到取舍也好，有自由自在也好，然后是怎么怎么样也好，其实这都是说上师的悲心关照我们，我们要去这个努力，要去配合上师的教化，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获得解脱。啊，是今天我们讲的内容是这样的，讲到这里了。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Tun ne nipa janan pa she chan che ka na wa long cha pa yi zi bi zu ni zu ra shu.